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经典讲台。也谢谢主，让我们逢星期六星期天呢，能够透过司布真牧师的讲道集，我们能够在神的真理上不断的学习长进。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思想的仍然是上一次我们没有分享完的这篇信息，安慰沮丧的人，安慰沮丧的人。我们要一起继续来看约伯记29章第二节的经文。约伯记29章第二节的经文，这里说，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上次我们谈到呢，造成悲哀的状况原因之一，或者困境当中面对的一些难处，就是因为我们缺乏祷告。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需要加倍的认真，要切中某些人的要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真的如你所说的，是不是真的如你所相信的，忽略祷告就会让你进入一个最危险的境地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再对你说什么，因为你很容易就猜到了让你悲伤的这个呼喊的原因。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不只是找到原因，你也找到了一个补救的方法。一个商人希望他能够和过去一样的富有，他希望把船开到出产黄金的地方，将金子运回来，但最近没有一艘船出港，因此他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了黄金货物。同样，当一个人祷告，就是派遣船只到天堂，船就满载黄金归来。但是如果他不祷告，那他的船受天气的影响待在家里，难怪他就变成一个穷人。也许你会再次的说，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与其说你自己的错，不如说是牧者的错。我亲爱的朋友们，有这样一回事的，我们通过所参与的事工进入极其不好的状况，当他们从未被溪水浇灌，使神的城欢喜，那能够期待这些人在恩典中成长吗？他们没有吃属灵的食物，那么他们能够在主耶稣里变得刚强吗？我们知道有人一个安息日接着一个安息日的抱怨，说他们听不到某个牧者的讲道，那你为什么不买一个喇叭呢？那我的意思是，不听他讲道与我的灵魂反而有益处，那么就不要听。如果你试了很长的时间，没有听到或者没有得到任何益处的话，我总是在想，一个人走出礼拜堂就抱怨不应该被同情，而应该被鞭打。因为如果他喜欢的话，他可以离开，去他想去的地方。有很多地方可以让羊以自己的方式来进食，每一个人都必然会去那最适合他灵魂的草场。但你的牧者若是死了，你不必直接的离开。就像你的很多人来到这里之前所做的那样，风暴来临，船长也去世了，你不应该直接离开船只，并且你发现它并不完全适合出海，站在船的旁边， 开始堵住它的缝隙，神会赐你新的船长，会有好的天气，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是不好的牧者呢，常常把神的子民扼成行走的骷髅，以至于能够看到他们所有的骨头。当他们从牧者那里得不到食物和供应的时候，难怪他们会把他们的牧者饿死。这就是人们常常呼喊着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的第二个原因了。还有一个更好的理由，让有些人更能够清楚明白，不是食物不好，而是你们很少来吃。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时不时的就发现有人在安息日的时候一天到神的殿两次，周一晚上他忙于工作，但是他的围裙是卷起来的。如果他不能够一直在场的话，他也会在结束的时候来。如果可能的话，他会在周四的傍晚来到圣所听福音牧者的布道。他会睡晚早起来弥补花在信仰活动当中所花费的时间，但渐渐的他会想，我工作太努力了，这太累了，还有太远的路要走。所以他放弃了第一个聚会，然后是另一个，然后开始喊着说，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弟兄们，你不必感到奇怪，这个人呢，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吃那么多了。虽然我今天早上给你们一顿大餐，但孩子应该是少食多餐。同样，少食多餐是一个非常好的原则。我确实认为，当人们放弃平日里的聚会，除非他们完全不能参加，那他们就告别了信仰。怀特菲尔德他说，当人们不在周间敬拜神，就告别了实际的敬虔。周间的礼拜常常是一切的精华，神在安息日的时候给他的百姓满满一桶的牛奶，但是他常常把奶油给周间聚会的人。如果他们不来，这难怪会对他们说，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要责怪你们，我只是希望以回忆的方式唤起你纯洁的心灵。谈到自己，他是不是个坦率的人呢？是的，他总是告诉你他的意思是什么，并且总是这么做的。我的弟兄们，坚守你的角色，你若是想赢得战争，就紧贴着标准。当有轻微的偏离的时候，我们的职责就是劝勉你，免得你们有一点背离了信仰。但是呢，这种抱怨也常常出自偶像崇拜，很多人将他们的心献给神之外其他的事物，喜爱地上的事而不是天上的事，爱世界又爱基督是难的，这是不可能的，却是很多的。很难不爱受造的物，很难不将自己交给世界。我说过，不这么做是不可能的，这很难，只有神能够让我们做到，唯有神能够保守我们的心完全的依靠他。请注意，每当我们造金牛犊来敬拜，它早晚会变成这样。我们要把金牛犊碾碎，放进水里喝下去，然后我们要说，它使我饱用阴沉。从来没有人为自己制作偶像来敬拜，他却翻到他身上打断他的骨头。从没有人到破水池里去找水，但却在里面发现令人厌恶的生物，被大大的欺骗了。神让他的百姓靠他而活，而不是其他的东西。他们若依靠其他的而不依靠神，他会将马拉的水赐给他们，让他们喝苦水，并且将他们赶到都是岩石的水边。亲爱的，我们要留意，我们的心是应该完全归于神的，是属于基督的，是单单归给基督的。他们若是如此， 我们就不会喊着说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不过我们几乎不需要讲述更多的缘由了，我们再讲一个，这是最普遍的一个原因，也许我们变得自信和自义了。如果是的话，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如从前的月份的原因了。我的朋友们，那个自义的老流氓，只要你活着，你就永远也摆脱不了。魔鬼被描绘成蛇的形象，因为蛇可以爬到任何地方，哪怕是最小的缝隙。自义就是蛇，因为它能够进到任何的地方。如果你试图服侍你的神，魔鬼说，哎呀，你是多么优秀的人啊，哎呀，你不好好的服侍神吗？你总是在讲道，你是一个高尚的人，你若是会去祷告，神赐给你一点恩赐，你能够倾诉你的心意，一会儿撒旦就拍拍你的背，哎呀，你的祷告不是很甜美吗？我知道弟兄姐妹喜爱你，你在恩典中成长得很快啊。若是试探临到，你能够抵挡，他立即就说，哎呀，你真是个十架的精兵啊，看看你打败所有的敌人，你以后会有明亮的冠冕的，你是个勇敢的人，你继续默默地相信神。撒旦就会说，你的信心非常的刚强，试炼不能够胜过你。有个软弱的弟兄，他还没有你一半刚强，你去责骂那软弱的弟兄，因为他不像你一样的重要。同时撒旦还给你打气说，你是多么的有能力的战士啊，如此的忠心，总是相信神，你没有一点自以为意。牧师向法利赛人讲道，但法利赛人不是你第59个表亲，在你自己看来你一点都不自以为意，但你就是世界上最自以为意的人了。亲爱的，就在我们以为自己谦卑的时候，我们肯定是骄傲的。当我们为自己的骄傲叹息的时候，我们是最谦卑的。你可以把对自己的评估倒过来看，就在我们认为自己是最差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最好的，而我们以为自己是最好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最差的。正如那个卑鄙的自以为意爬进我们的心，使我们喃喃私语地说，哎呀，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你的蜡烛被自以为意所吹灭，你把它拿走，那你就会好好的燃烧。你飞得太高了，你需要一些东西把你拉下来，再次来到救主的脚前。作为一个失丧的罪人，什么都不是，然后你就不会再喊着说，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最后结束的部分呢，是一个劝勉。首先劝勉是安慰，一个人说，哎呀，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幸福了，我曾经失去了神容面的亮光，他曾经彻底离开我了，我要灭亡了。你们一定还记得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当中对那个关在铁笼子里的人的描述吗？一个人对他说，你从不从笼子里出来吗？他说，是的，永不出去。你是被永远定罪了吗？他说，是的，我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我使圣灵忧伤，他就离开了。我曾经以为我爱他，但我却轻视他，他就离开了。我离开义的道路，现在我被锁在这里，不能出去。是的，但约翰班扬不是告诉你们，这个人从未出来过吗？有些在铁笼里的人出去了，今天早上也许在座的人曾经在铁笼里很长的时间，摇晃着栏杆，试图打破他们，甚至想要用自己小小的能力来粉碎他们。亲爱的朋友，你永远也无法穿过那可怕的笼子的铁杆，你靠自己永远也无法逃脱。那你要做什么呢？你一定要像鸟儿一样，在笼子里开始歌唱，然后良善的主人会来放你出去。 呼求他来拯救你，尽管你呼喊，他拒绝你的祷告，但渐渐的他会听你的呼求。就像约拿，他要在将来的日子里大声地说，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耶和华，他就俯伏听我的声音。在安定之后，你会找到卷轴，虽然你曾经把它扔到艰难山上，当你拥有它的时候，你会再次将它放在心里，更紧紧地抓着它，因为你曾经失去了它一段时间。流浪的人，回来，回来吧，寻求你受伤父亲的面，你在那里面燃烧温暖的渴望，是恩典重新点燃起来的。另一个劝勉，与其说安慰你们，不如说是更多的激起你们的斗志，更多寻求你应该有的样子。基督徒啊，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姐妹啊，你们有多少人只是满足于得救，仅仅可以上天堂而已呢？我们发现有很多人说，哎呀，如果我能，只要能够进门就好，能够做神的儿女就可以了。他们也确实去实行他们的渴望，因为他们是极微小的基督徒，他们希望在信仰上有节制。但什么是信仰上的节制呢？这是一个谎言，是场闹剧。妻子会让丈夫只是有限度的来爱他吗？父母会期待孩子只是适度的顺服他吗？你渴望你的仆人只是适度的诚实吗？不会的。那么你怎么能够将在信仰上的适度变成有节制呢？适度的信仰其实就是一种的不信，不进入内心并且影响生命的信仰不是信仰。当我想到你们有人只是自称有信仰，我有的时候会战惊，因为你们看起来很满足，你们是粉刷的坟墓，因为你们被漂亮的粉刷刷过了，你就满足于安息，没有看看下面的墓室。你们多少人把杯盘的外面洗干净了，因为教会不会指责你，世界不能够控告你，你以为杯子外面干净了就足够了，要谨慎，要谨慎。有一天审判你的要看杯盘的里面，若是满了邪恶，他会打破杯盘，将碎片永远扔在痛苦的坑中。愿神让你成为真正的基督徒，自称基督徒的有蜡质的翅膀，你可以在这里飞得很好，但是当像伊卡洛斯一样向上飞的时候，耶稣大能的太阳要融化你的翅膀，你要落入灭亡的坑中。如果你只是一个镀金的基督徒，精美的上色、涂漆、抛光，但是当最后发现是一个无价值的金属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呢？当木头、干草和禾秸被烧着毁坏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呢？若你不是真正天堂的货币，若是你在火炉中没有被融化，若是你不是从上面所造的呢？你如果不是真金，怎么能够在火中呢？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能够站立得住呢？我相信有些人能够站立得住，因为你们真是神的儿女。但是亲爱的，当我说我们很多人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却满足于做小孩子，那我的指控是否也出错了呢？我们总是喊着说，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这就是矮小的一个标志。我们若是要在世上做大事，我们一定不会经常这样说，我们一定是经常歌唱着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但耶稣为我舍命。带着喜乐的面容，我们能够说，我们知道所信的是谁。你希望变得有用吗？你是否渴望荣耀你的主呢？你是否渴望带着沉甸甸的冠冕来到天堂呢？好把它戴在救主的头上呢？如果你想的话，我知道你想，那就寻求上面的事， 使你的灵魂兴盛健康，让你内在不仅仅是活着而已，而是成为栽在溪水旁的树，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你所做的尽都顺利。你想带着没有星星的冠冕到天堂吗？冠冕是真冠冕，但是上面却没有一颗星星，因为没有灵魂是因着你得救的。你想穿着基督的衣袍坐在天堂，但是衣袍上却没有一颗珠宝，就是神因你在下面所做的而给你的赏赐吗？我想你一定不想。我想你希望盛装打扮到天堂去，进入耶和华丰满的喜乐当中，五锭银子得到了很好的提高，可以管理五座城。任何人都不满足仅有的一锭银子，而是要设法把它放出去好赚钱，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最后，你们很多人对我所讲的没有任何兴趣，也许你们会说，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因为那个时候我相当的好，是个快乐的人，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和最爱喝酒的人一起喝酒，我可以欢快地奔向罪恶，但现在我不能了，我的身体受了伤，我的心也受伤了，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我花光了所有的钱，我希望我像从前一样。可怜的罪人啊，你有足够的理由说，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但四五个月后，你会更坚定地说，并且认为甚至今天比那个时候更好。你越往后，你越希望能够再回到从前，因为地狱的路是向下，向下，再向下，一直向下的。你会一直说，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你会回首过去，那个时候你的母亲祷告祝福你，父亲的责备警醒着你，那个时候你去主日学，坐在母亲的膝上，听他告诉你救主的故事，对美善的事回顾的越久，那美善就会让你越痛苦。所以亲爱的朋友，你们有些人需要回去，记住你们失落了多久，离开了多远，但是你不必回头，不是回首过去而喊着说，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而是说一些不同的话。你说，唯愿我在基督耶稣里是个新造的人呢、在现在的状态下，重新开始是行不通的。你的景况很快就会和现在一样的糟糕，而要说，唯愿我在基督里是个新造的人，让我能够开始新的生活。有些人愿意开始新的生活，有些人堕落的人已经走得太远了。然而可怜的人啊，你们可以，怎么会呢？你会说，哎呀，你若是在基督耶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就会重新开始。基督徒是个新造的人，就像之前完全不是一样，旧的生命被废除，他是个新造的人，重生的人，并且开始了新的生活。可怜的人啊，神能够使你变成新造的人，神的圣灵可以在你里面重新建造，里面没有旧人的刺，也没有旧人的石头，他可以赐给你一颗新心、新灵、新的喜乐、新的幸福、新的前景，并且最后给你新天堂。一个人说，但是我感觉我想要这些东西，但是我可以拥有吗？当我告诉你们，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时候，想想看，你们是不是能够拥有呢？他不是说值得某些人接受，而是配得所有得到的人的接受。所以你现在若是说，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我相信他是的，我知道他是的，他来是为的要拯救我，你也会发现他十分可佩服， 你仍旧会说他会拯救我吗？那我要再给你另外一节的经文。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是的，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够来。圣经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圣经上写着说，愿意的都可以来。你愿意吗？我只对那个愿意的人说，他们知道自己需要救主，你愿意吗？神的圣灵说，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这个生命的活水喝。虚弱无力的，有罪的，软弱的，被弃绝的，到耶稣的面前来，不会被嘲笑。他乃是要接纳他们，祝福他们，从死亡和毁灭当中，从地狱和坟墓当中来拯救他们。他要高举他们到他国度的荣耀中。这是我的祷告，愿神如此成就。奉耶稣的名，阿们。
祝我们谦卑屈膝来跟随你的话语，在万民中做你的子民。祝我们谦卑屈膝定义为圣洁国民，在万国中宣扬你生命。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生命交响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价，建立你的教会，传扬福音，愿你荣耀在全地彰显。愿你荣耀
好，今天呢，我们这一篇安慰沮丧的人的信息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也盼望我们真实的经历来到神的面前，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要变成新的。愿神的话祝福大家，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